21章。马太福音21章，我们今天从23节往下。对，马太福音21章23节，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啊，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父啊，我们的祷告是求您的圣灵今天下午带领我们，当我们翻开这经，求您带领我们明白这话语，也让我们知道关乎法利赛人那里面的心是怎样的，也让我们真的以此为警醒让我们也说，主啊，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您，我们不要做那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父啊，求您教导我们，也让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上一次从咒诅无花果树里面引申开讲了蛮长的时间，用一次的讲了祷告的事然后我们也很快的读了一下23到27节和28到32节。那这两个呢，其实已经进到了一个跟法利赛人直接的交锋当中。那我们稍微做一点点小的回顾啊，就是我们需要把整个从二十一章，实际上从20章的29节开始一直到25章的结尾，这个大的篇幅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往下走的时候呢，都是在这个结构里来看这些经文的。那这个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就耶稣进圣城以后，他前半段的时间都花在讲审判的信息上。那审判的信息呢，最主要的是以借着和法利赛人的交锋来给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呢，二十一章他一开始进圣城的时候，我们讲到他是骑驴进来的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喊和三纳的时候，他们是盼望耶稣去推翻殖民统治来把他们从殖民者当中救出来，但是耶稣却没有去推翻比拉多，却进了圣殿去洁净了圣殿。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就直接激怒了法利赛人，因为圣殿最肮脏的其实就是这些祭司和宗教阶层，因为那些摆摊卖东西的都是他们获利的，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在21章的23节，他们开始质问耶稣，你凭什么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质问的时候的意思，凭什么权柄做什么事呢？就是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一次的交锋。那第一次交锋之后呢，耶稣就开始讲了三个比喻，一连串的三个比喻，那主题都是一样的，细节有不同。今天这是我们查考的重点第一个比喻就是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第二个，这就是28节到32节。第二个比喻呢是33节到46节。就是到21章的最后，是什么比喻呢？就是凶恶的佃户那他和原主之间的这个冲突。那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叫喜宴的比喻，就是22章的1节到14节就是王开始要办一个喜宴，然后原来要复习的人不来了这三个都是在指着同一群的人在讲的，就是指着法利赛人。那耶稣的三个比喻的目的还是想要挽回他们，但是呢，紧跟着法利赛人回应了三个试探。三个试探呢，第一个试探就是22章的15节到22节纳税给凯撒，这是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就是复活的问题，就是22章的23节到33节第三个试探呢，就是34节到最后到22章的最后，就是法利赛人问最大的诫命，一个文士法利赛人问他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那这三个试探就表明了法利赛人的决定紧跟着呢，耶稣就有3章的审判，23章、24章、25章。那23章呢是对宗教阶层的审判，就是对法利赛人的审判，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24章是对犹太人的审判，25章是对万国的审判。所以审判讲完了，26章开始就进到最后一个篇幅，就是他要进 上十字架的。所以他进圣城从二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五章，他要传递出来的都是借着和法利赛人的交锋，他要把审判的信息讲出来。而且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以西结书说哈，就是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杀是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阶层，那犹太人又是万民里面神最先拣选的，所以神是先审判万民里这个族里面的宗教阶层，他们按道理是最应该认识神的，但他们却没有。审判是从这时候开始，就是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审判谁呢？审判犹太人，他们是有神的律法的民族，他们却没有跟随神。到二十五章呢，就是万民了，山羊、绵羊啊、石童女，就是万民了。那这样的一个框架呢，会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这里面有一些难解的经文，因为你单独把它抽出来呢，可能会误用这些经文啊。那我们会分两个角度去查考这些经文，第一呢，就把它放在这个耶稣的教导的框架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主线。次线呢，我们会引申出一些属灵的应用啊。今天我们也会这么讲，就是今天我们学完法利赛人以后要看自己啊，因为这个如果我们只把它看成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宗教阶层，我们就是上一个历史课，对我们没有什么任何意义，他不用坐在这里，那肯定是对我们有意义，这些才会我们有必要去查考。所以我们也会引申出看一下，就是在我们里面跟法利赛人那个最大的最容易跌倒的地方是在哪里，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框架。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个部分，就从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开始。因为虽然我们讲过了，但是我们上次有一个姊妹来问啊，她可能没太明白，所以我今天稍微再花一点时间，因为这个故事呢我就不再读了，大家都上次也读过，我们都很清楚。就是法利赛人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那耶稣呢没有正面回答他们，耶稣就说呢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耶稣知道法利赛人不是带着求知的心来问这个问题，而是带着质疑和定罪找借口的心来问这个问题的，所以他们不想知道答案。所以耶稣想用这样回应的一个问题来显明法利赛人问问题的那颗心。所以如果法利赛人真的想知道耶稣的权柄是哪里来的，他们就应该在约翰的洗礼上呢得到同样的答案。因为约翰的洗礼跟耶稣的教导呢性质是一样的。性质什么一样呢？法利赛人都知道，众人犹太众人都认为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们又不肯听约翰的教导。因为约翰的教导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法利赛人不肯悔改，他觉得我这个对圣殿这些生意我很好，所以他已经决定了不要约翰，是他先决定了不要约翰，他再去质疑耶稣的，就相当于他先决定了不要耶稣，再去质疑耶稣，这个没有意义。就像今天有一个人，假设我从来不相信地球是圆的，有一个人跟我说地球是圆的，我先否定了这个论断，然后我开始去质疑他，这个我永远不会相信地球是圆的。我要相信地球是圆的呢，一定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承认我可能错了，就是我承认我原来认为地球是平的这个判断可能是错的。法利赛人里面有一个叫尼哥底母，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半夜晚上跑到耶稣那去啊，他说若不是从神来的，你一定是从神差来的。那他作为法利赛人中的老师中的老师，耶稣是三十岁的木匠，在人看来他没有任何理由去请教耶稣，但是呢他抱着一颗心，就是我可能错了啊。这就是今天我们会谈到的应用啊，最主要的法利赛人在今天呢，就是我们里面那一颗我认为我一定对的心，就是我认为我一定对。那这样的一颗心是基本上拦阻我们去到神的真理面前啊。我很多时候呢，很多朋友拿着圣经来挑战我说这个肯定不对。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 因为当你认为圣经的某一个教导一定不对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再跟你把道理讲出来，因为你已经选择了相信这样东西一定不对。所以我原来跟大家讲到这些真理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读圣经的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你一定要在你的脑子里呢放三个区域啊，哪三个区域呢？一定对的，一定不对的，和中间那个我不知道的。那一定对的和一定不对的哈，你一定要经过中间那个你不知道的这个阶段，而不是最初你就先分出来哪个一定对，哪个一定不对。你要先所有都是你不知道，你先假设你都不知道，然后呢你跟神求，你说主啊，求你启示我，我有哪些是糊涂的，我真的想明白，这就是尼哥底母得救的原因了。否则尼哥底母没法得救的，几十岁的老先生，你可以想一想，翰林院大学士，他怎么可能会谦卑下来去问一个木匠，而且这木匠说你要重生，他干脆听不懂啊，他怎么回母腹再生一遍呢？但他之所以得救，就是他听不懂的，他先放在哪里啊？放在中间这个区域，就是我不明白。尼哥底母那一天啊，晚上，我相信他不是都明白了，因为那个实在是太难明白了。他说怎么回母腹再生一遍呢？他完全不能明白。但如果他那天出来以后就觉得耶稣在胡说八道，那他就没有后面那所有他得着真理的部分。所以这里也是一样，法利赛人在23节到27节这里，他显明一个状态，就是我不要真理，我只要我觉得对的。他觉得对的是什么呢？等会我们会看啊，就他要利益，他不要真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哈，不论是非，只论成败。就是呢，其实我坐到大祭司的位置，我就是对的。是非这件事情呢，且放一边再说。但尼哥底母是只论是非，不论成败。他是成败这个标准里最该尊敬的人呢，对不对？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就意味着他是法利赛人中的老师。他如果愿意去圣殿里面分一杯羹，他肯定有的分的，对吧？他是宗教阶层的领袖，所以卖牛羊，圣殿卖牛羊这个生意应该少不了他的份的，如果他愿意的话。如果你认为这个是绝对的，那基本上呢，在真理上呢，大概率就是要眼瞎的，因为你不可能去推翻你自己坚信认为对的东西，在这里就显明出来了。他们不要真理，他们要的就是我坚定认为对的，就是卖牛羊的这个生意我一定要。所以耶稣在这里的一番对话，就是让他们看见其实他们要的就是卖牛羊的生意，他不要神啊。然后呢，耶稣还是很爱他们，所以耶稣连续讲了三个特别经典的比喻。那我们一个一个看，我们上次讲的第一个，我们稍微再花一点时间简单过一下。那第一个呢，他是这样的，那他就说那两个儿子，老大老二，老大呢说什么呢？父亲对他说呢，你去葡萄园里做工啊。他说呢，我不去。后来又懊悔又去了。又对小儿子这么说呢，小儿子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然后呢，耶稣就问众人说，谁是遵行父命的？他们都说是大儿子，谁都看得出来啊。然后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不信他，顺利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们，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大儿子就是税吏和娼妓，他是什么呢？就他一听说要去做工，他第一反应就是不去。所以这个比喻的侧重点在讲法利赛人什么呢？三个比喻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这个比喻在讲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那假冒伪善的对立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诚实。我相信这个大小儿子呢，一开始心里也是不想去的， 这个小孩子一定不可能一开始心里想去，他改主意的。但是呢，一开始他不想去，他说什么？我去。啊，对，这就是小儿子假冒伪善的地方。小儿子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呢，渔夫也好，税吏也好，和这个圣殿里的法利赛人也好，他们的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什么呢？我不要神的律法，我就要当时的利益。只不过税吏和娼妓和渔夫他们是什么呢？我这么想的，我也这么说，我也这么做。法利赛人怎么样呢？我这么想的，我不这么说，我说我做。然后呢，其实呢，我做的是坑骗寡妇和孤儿的家产这些事，我做的是到圣殿去卖牛羊这些事啊。我们都知道圣殿卖牛羊这个生意是非常肮脏的，为什么？因为但凡垄断的生意都是肮脏的。圣殿卖牛羊，全以色列几个圣殿就一个，你有本事在其他地方买到吗？买不着。大家都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半夜有牧羊人看见天使了，对不对？那些牧羊人在哪？在伯利恒，对不对？伯利恒离耶路撒冷是非常近的，为什么呢？半夜那么多牧羊人在野地里呢？牧羊的就是圣殿的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败坏的生意，也是非常高利润的生意。就像方圆几里地就你们一家超市，那你的价格就应该是定的比外面高啊。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聊，他说，哎，这个从这里开出去开到 Abbotsford 这个油价就便宜至少20分还是30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里你就只能找他们家加油啊。人性的败坏就是这样。所以法利赛人他哪怕就是去加利利打鱼，那加利利的鱼也是独此一家的，他也好过去圣殿卖牛羊。大家想一想区别是什么？从来不会把加利利打鱼跟上帝挂在起来。阿们。就像我可以去做生意，对吧？我可以去各处做生意，我是个商人。但我说呢，我今天呢，我要开个医治大会啊，大家都来医治啊，我是奉神的名给你们医治，最后大家给点钱就好了。哪一个神更恨恶啊？后面一个，前面一个我可能还是也是奸商，我也是奸商啊，我不是什么好人，我也就别人卖10块钱一条鱼，我卖20块钱一条鱼。但我奸商，谁都看见我额头上写着奸商。但后面那个，我额头上写着什么？神的仆人。这就叫假冒伪善，这是非常危险。那应用到今天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里面都有法利赛人的心，但是呢，一定不要装。到神面前，神是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的，我们无论对神对人都不能装，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法利赛人一旦他开始进到这个假冒伪善里面去以后，他会越来越包装。所以到23节一整23章一整章啊，上帝讲到对法利赛人的审判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一个点全讲出来。他用个形象的比方，他说，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但里面却满了肮脏的污秽。哇，好形象的，对不对？一个杯子，我们都在做，很多妈妈洗，有的是小孩洗碗的时候，他就洗了，里面其实不怎么洗，外面哗哗一弄，洗干净了，然后给你一看，其实里面好脏啊，但是外面看很光鲜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活的是灵活的，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我看见了，我们看见大家都一个个肉体，你肉体可以很光鲜的啊，大家哎呦，这是神的好仆人呐，你每次都去教会，还会去做很多服事，但他很可能私底下做的非常糟糕的事，非常非常糟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就用圣殿卖牛羊这个来做例子，因为很多犹太人已经不再住在以色列这块地了。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开始 圣灵降下来，他们讲了十几国的方言，对不对？那就意味着各地的犹太人是从各个国家来的。大家想一想，假设我跑到叙利亚那么远，甚至再往北跑到土耳其那么远的地方的一个犹太人，我噔噔噔噔，我跑到这个圣殿来，我牵了一头羊来，我的风险是很大的。大在哪？我可能半道死了，可能半道瘸了，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我来了以后，祭司也挑我毛病。阿门。说你的羊塌鼻子，因为我看怎么也不像塌鼻子，但圣经说得很清楚，塌鼻子羊不能献，没办法的，这就是垄断生意了。所以绝大部分人怎么样呢？带钱去，那一头羊、两头羊的价钱，很正常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想一想，法利赛人其实他的心是要什么？他也是要钱嘛，就跟我在土耳其一奸商没什么区别，就跟一妓女没有区别。一妓女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要钱嘛，阿门。但他们的在神眼里有区别，区别就是什么呢？税吏妓女抬开说我不去，最后他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他的心是诚实的，所以他在最终他感受到了痛苦。这就是神的律了，罪的律是一定会带给人痛苦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像万有引力一样，你是不可能逃脱这个律的。我们去问所有的人，你说人的一生很高兴吗？年纪越大的越告诉你其实不高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就算我自己我刻苦己心那我还是活在一个满是罪恶的世界里嘛，对吧？像我活在村子里，我 与人为善，但是我架不住这个村子的水是污染的，因为这世界就是罪恶的世界，我们不可能不偿罪的后果的。那他们偿了罪的后果会怎么样？他就会懊悔，他觉得我要救赎，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谁能帮助我？这个点就对了，就像我在溺水了，我在呼救，溺水一呼救就意味着我靠着自己我出不来，我就死路一条。这时候他看见光，就一定会信从那光，跟着光就走。反过来，法利赛人呢，他刚好是反的。为什么刚好是反的呢？因为他连自己都骗了，他觉得他在服侍神，为什么？因为他离圣殿最近呢，他离这本书最近呢，他离神的话最近，每一个坐在下面听他讲的人，他觉得都不如他，所以他认为他在圣殿做的这个生意还是神祝福他，他就会越来越远。这就是假冒伪善所带来的恶果。就是我们的心呢，有一个欺骗性到一个程度呢，可能就是到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我是不要神，我是要钱的。法利赛人中的最初的那批呢，可能不是这样，但是越到后面，受宗教影响越深的人呢，可能就变成这样了。这就是我们到时候二十三章会讲，这就到二十三章十五节的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的意思了。结果我们解到这里会解啊，为什么骗一个人进来入教的人，骗子反而在地狱里的程度还比那个被骗的要轻，我们到时候会讲。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后面入了教坚决相信的人，就是像谁呢？就是像保罗以前的扫罗一样，他杀斯提凡以为在服侍神，该亚法大祭司无非就是捞点钱，你掀我的桌子，你不让我卖牛羊我就跟你急。但是斯提凡没有掀扫罗的饭碗，扫罗为什么那么高兴的在那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呢？ 所以宗教是从法利赛人那最初的那颗心出来的，但是后面进去的比前面的做地狱之子还要加倍。所以但是根子都是假冒伪善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哈。那税吏和娼妓他们谦卑了，他们就得着了，那他们就愿意接受基督，原因是他知道他没有，他说主啊我要，求你救我啊，那他就得着这义路了哈。那我们所以他这里三十二节讲到，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啊，就是讲出来这个区别。今天我们着重开始讲第二个比喻，三十三节到最后，我们顺序读一下。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
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
36，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毒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运输给那按着石头浇果子的园户。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就别睡，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说的，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
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心智。
我们停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神的语气呢又上升了一个台阶，怎么看出来呢？后面开始有审判的信息了啊，要这块石头是要把他们砸碎的啊。我们等到22章的一开头那个比喻，那个信息就更重了，他们必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了啊。所以你会看见神是话是一层比一层重的，但是讲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但他原因就是他盼望回来呀。就是审判的信息的神的心都是就希望你醒过来，你不要去进到那个黑暗中去。那这个里面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指的是谁了哈，那就指着这群法利赛人。那他们呢有一个家主呢，就是神栽了一个葡萄园，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什么意思呢？葡萄园围上篱笆呢，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讲到，我们是用律法把犹太人圈住的哈，最初的那批羊是从羊圈里招出来的。那神说，我还有另外一批羊，就是我们。所以呢，篱笆就预表着律法。那最初人是用律法圈住的，这就指着谁呢？就指着犹太人了。所以神一开始赐给他们律法，把他们圈在这个葡萄园里，然后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一座楼。那我们知道呢，葡萄结了以后总是要酿酒的，对吧？首先你不结葡萄这个果树就没有意义，就像无花果，神是要咒诅它的。那你结出来以后酿出来的酒，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三个神在预表着这个犹太人的这三种树，它都是有指向的。那这个葡萄树就是喜乐，因为酒是代表喜乐的啊。无花果就是无花果饼啊，是粮食。那个橄榄是油啊，就橄榄是油，就是灯啊。所以它每一个的指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呢，它结了葡萄要怎么样呢？要酿酒的，就是只有这个葡萄结出来酿出来酒，这个葡萄园对家主才有意义。如果这个葡萄园全是 只长叶子的树，比如长了一堆的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松树啊柏树啊，完全没果子，这个家主是不需要这个园子的，阿们，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就理解神把律法托付给犹太人，然后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这群犹太人是对他们有结果子的期望的，理解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只是觉得好像上帝就是要把个律法给犹太人啊，然后他们活成什么样都不管了，不是的。神把这个种子种下去是期望能看见果子的，这果子呢就是葡萄，这果子最后是要给人享用的啊，享用带给人什么？带给人喜乐，对，这个逻辑非常清楚。那犹太人没有结出来，犹太人最后结出来的就是刚才我上次我们读到的咒诅无花果树，是吧？它单有叶子，所以叶子和果子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叶子是对自己有益的，光合作用，整天就是阳光，这个各种反正它都有，底下的营养它都有。果子没有，果子为什么？果子给别人的，叶子给自己的啊。所以在这里，整个犹太人到那个时候，他没果子。没有果子，所以神只能把这棵树砍了。但是在砍了之前，我们看一下这个家主，这个神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就很能体现神的本性。他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进了啊，35节、34节就打发仆人先是啊，仆人到园户那里去，谁是仆人呢？先知。耶稣来以前，旧约来了多少先知？你去数数看，这先知讲的信息都是一个，都悔改啊，结果子啊，因为你悔改了才能结果子啊。然后呢，大家对这个先知，对这个仆人，他的原户是谁？原户就是犹太人啊，就是法利赛人。那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先是打，后是杀。最后用石头打死，每一个比一个更进一步哈、啊。打能理解，对吧？打一顿没杀你啊，没杀你性命啊。第二呢，你还来说，你发现他比以前更愤怒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律啊。这个律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哈、啊，不停的进来的时候，人或者越来越软。或者越来越硬，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今天我跟两个人传福音，一个信了，神的话越讲他心越软，他越来越像基督；一个不信，我再跟他讲，越讲他心越硬。所以神的话没有突然返回，神的话不可能说出去，这个人原来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不可能的。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生命，是生命，它一定会有结果的。这个结果呢，在不信的人那里就是越来越硬。我怎么知道越来越硬呢？第一次我只打，第二次我要杀，第三次我不但杀，我还一起用石头杀，区别有的。区别在哪呢？中间那个杀啊，我还悄悄杀啊，我还不好意思杀，石头打死哈、啊。你看旧约讲到石头打死，它是有个特别重要属灵含义的，就是每一个捡起石头扔的人都认为他是罪人，我是义的。比方说行淫被抓的妇人，约翰福音八章一开始他们要怎么打死他？石头嘛，他们为什么不把他解到这个比拉多那去呢？为什么不把他绑起来啊、用刀把他捅死呢？上帝告诉以色列人，在旧约用石头打死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你恨恶那罪。大家就记得耶利哥城一开始上帝立了一个要求，是什么？整个城全部杀光，一点都不能留，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耶利哥就代表罪，对罪是一点都不能留的，你里面不能罪，就叫就是罪了。姊妹们都做饭的，你有一点叫就全发起来了， 所以罪这样东西它是会自我繁殖的，长得很快的，所以你一点不能，大麻风就是罪了。所以你会看见圣经讲到罪的东西它都有个很强的传染性，大麻风你能碰吗？不能碰。为什么？你一碰你就有了。所以上帝对耶利哥城说，好，你要全部把它打死。这时候有一个叫雅干的犹大支派谢拉族的，有一个叫雅干的，他偷偷藏了几块金子和几块衣服，几件衣服，最后导致他们第二次在爱城就失败了。然后呢，最后上帝用抽签的方式啊，就把他找出来了。找出来以后呢，上帝告诉约书亚说怎么处理啊，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不愿意扔石头的人是一个什么心态啊？就是我觉得这事好像他也没有那么脏糟糕嘛，大家能理解吗？还情有可原嘛，对不对？哎呦，这是太就打死他了，不就捡了两块金子吗？至于吗？你就不会扔石头。大家理解这个石头打死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吗？就是你的心要弃绝罪，即使你是捡了一块小石头啊，比如说是 Emily 力气不大的，他弄不了，不像那个好弟兄能拿块五公斤的石头。每个人他重要的是态度。其实这个人死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块石头把他打死的，是吧？我们拿的不，他不是每块石头都是致命的，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他是要借着这个来宣示我们对罪恨恶的心。好，现在好了，第三个人是被石头打死的，他们的心硬到一个程度，他说神派来的仆人是罪人，很可怕的。他们对待耶稣也是这样的。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法利赛人，在神的话里他不悔改以后不断的往前进呢，就会进到一个以罪为义以义为罪的态度，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状态。今天地上不信神的宗教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他们会高举人的义到一个程度，他觉得神的话是罪人的话，他觉得神的仆人是该被杀的。你悄悄的拿个刀捅死他，就像这个马拿西同学啊，把这个以赛亚先知给锯死了啊，他至少没彰显他的义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恨，他觉得这以赛亚老说话烦死了，我就恨不得我杀了你。他没觉得我杀他是对的。但什么是神更恨恶的呢？像拿伯那葡萄园的例子大家都记得吧，你做个假见证把拿伯陷害了，然后整城的人用石头把一个义人打死，神对这个的审判是更重的。但是你反过来看，上帝不停地差先知来，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这些犹太人的反应是打，我杀，我用定罪的方式杀，啊，完了再来。上帝还可以再忍耐，怎么办呢？主人这时候36节，再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带他们。你看啊，上帝不是说我派三个我就停，可以。那你要知道后面再派去的哈，个个都是死路一条的。好，我们再往下看，37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去，说什么呢？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大家想一想，一个葡萄园，就算仆人来，你可以说呢是假的，对吧？儿子来那是主人呢，你不能再说他是假的。这里就说明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就是耶稣来，法利赛人是知道他是神的圣子的啊。这就我们今天接着第二个比喻要启示法利赛人的点，就他知道，完全清楚的知道真理，他选择拒绝，不是糊涂，糊涂当不了法利赛人，他非常的清楚知道。 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后来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那意思说他们必尊敬往来，不料38节，袁户见他儿子就彼此说什么，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这是承受产业的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他的身份，这是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当时我们先说当时再说今天的应用，当时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为什么这么大年纪去谦卑问耶稣，一个木匠，就是他不能否认所看见耶稣行的一切事，没有办法否认，他也不能否认这一切事已经跟旧约完全的契合，他也读旧约，他也看见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个事实和他自己的认知如此强烈的冲突，他非常痛苦。这种状态就是人要得着真理正常的状态，对不对？就你很痛苦嘛，因为你知道你可能错了，但是显明对的实在是证据太强大了，已经不无可辩驳的显明是对的。今天应用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今天全地的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了，全都看见，只要他安静的耐心的他去查考一下事实，他就知道耶稣是真的，耶稣是活的，基督是真的，基督的仆人们是活的，他都可以做得到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慈善事业，但是若非出于基督的这样的慈善事业是没有办法在一个极度苦难舍己的环境里给出去的。比方说你在受逼迫的时候，还有谁能把慈善给出去的？没有的。但是在逼迫中开医院的基督徒多了去了，所以舍己的爱唯独在真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看得见的。你可以找他一切的动机，你找找找找找，然后最终你会发现呢，其实他除了爱你没有动机，然后你不能否认，这就是这些法利赛人面对的困境，他不能否认。前面一个先知叫摩西的先知可能还发了一次脾气，对不对？摩西生过气的，对吧？然后这个叫大卫的王和先知还犯过奸淫杀过人，这个耶稣呢啥都找不到，不可否认的。大家知道啊，今天川普同学恨得牙痒痒，说美国这些政客们都在挑他的刺儿啊。他用了一个词叫猎巫啊 ，witch hunting。什么叫猎巫呢？就是这你把我这个我各种的这个全部用放大镜来看照。为什么？因为大家恨得牙痒，就想把他搞下去，弹劾他，是不是？所以他每一样事都放在放大镜下照。我来告诉大家啊。当时的法利赛人用了100倍的、1000倍的放大镜来照耶稣的，也没照出来，一点没照出来。那川普照出来的脏事多了去了啊，咱就不说了。哈哈，对，这个咱就不值一提啊。这个他毕竟是人嘛。若耶稣能照出来，这件事是一定会留在记载里的。为什么？因为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每一分钟都没有少过恨耶稣恨得牙痒痒的人，每一分钟都没有少过想证明他是骗子、想证明他是错的人，到今天还没有找出证据，只能说呢，真找不到。这么样的事实摆在那，知道他就是神，然后法利赛人的选择什么？钉死他，杀了他。这就是 三个连串比喻里面第二个的意义了。第一个是假冒伪善，第二个呢是我知道但是我不要，我明白我全都知道真理是什么，他是谁，我就是不要啊！我不但不要，我还杀了他，我最好把他从我眼前抹去，我继续在圣殿做我的生意。所以今天全地的人也是一样，听过福音选择不要的人呢，他只会越来越信应，越来越远离，到一个程度呢，他会再杀一遍耶稣，就是谁呢？就是基督的孩子，就是神的仆人们，今天的基督徒们。因为今天的基督徒们都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每一分钟每一时刻都还有对基督仆人的逼迫甚至殉道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不是在说那个时候的事啊，今天还是一样的，法利赛人今天也有殉道的事，今天也还有啊，一模一样。我们继续再往下啊，那39节，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40节，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交果子的园户。这时候说这个话的是谁啊？他们啊，很有意思了，耶稣没有说这话。对，所以神最后都是让我们自己来审判自己，因为我们真的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都真的都知道这个园子应该怎么样呢？原来的租户应该通通灭掉，然后呢这个园子不会丢，对不对？另外租给人就是谁呀？就是外邦人了啊！这就是等会儿22章一开始的那个比喻要讲的意思了啊！但这时候还没有进到那里去啊，这说明呢神的旨意定然要成全，你是不可能因为你的悖逆使神的旨意不能成全，但是呢你会因你的悖逆使你自己失丧受审判啊！神的旨意神的恩典总还能给得出去，一定会有人得着的。所以这就是这段话要告诉我们的。42节，耶稣说呢，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诗篇的118啊，这就是诗篇118的22和23节了。我们上次讲到何塞纳的时候也讲到过诗篇的118。那我们今天不倒回去读啊，这一段的经文在说什么呢？神耶稣引用了诗篇的一段话呢，要告诉我们，从他自己开始就是被世人所弃的，但是这个被世人所弃的这块石头恰恰是一个房子最基础的那块石头。那今天呢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你若被世界很喜悦呢，你要小心了，极有可能呢你并不是离神很近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只喜悦跟自己很近的人，你要跟世界很近呢，你就不是那匠人丢弃的那块石头，而是匠人所抢的那块石头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在地上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是分别为圣，活出神荣耀，做他荣耀见证的啊！我们是离开世界又回到世界，我们离开是什么呢？我们重生。我们回来是什么呢？做这世界的见证，做神的见证，为世界做神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不是被黑暗所喜悦的，光来到世界是要照亮黑暗的，但黑暗不就光吗？所以基督在那个时候他就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说呢，从他开始他就是房角那被弃的那块石头，但是这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更安慰大家的一个点是什么？这块石头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得着的在神眼里是最宝贵的啊！我们常会有这样的痛苦，痛苦是什么呢？你发现呢你信主了以后跟世界会有点格格不入的，然后属世界的人都不是太喜欢你，比方说属世界的生意伙伴觉得你这人很膈应， 做生意怎么这点小事都不肯办啊？因为你不敢，你不愿意得罪神呢，你不愿意让你父亲失望啊。然后你会发现呢，的确跟世界是会很纠结。神在这里借这个话鼓励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着的是在永恒里不会失去的，是在神眼里看为最宝贵的。就像 Jim Elliot 弟兄讲的，我们是用今生不能守住的来换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这样的人绝对不是傻瓜。那把那块石头丢掉的那些匠人去抢那些大家都要抢石头的匠人，那才是傻瓜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用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去换一个今生不能守住的。这不是傻瓜是什么？绝对是傻瓜。一个孩子他要吃冰激凌，冰激凌是他爸给的，他居然会想到我就要这冰激凌，如果你当爸的不肯我让我吃这冰激凌，我要冰激凌不要爸，他就做这个选择，这是非常愚蠢的。为什么？因为冰激凌会失去的，父是永远的，是永恒的，你不能把它颠倒过来。这就是耶稣讲的，你得了全世界却失掉了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这里就是个意思了。因为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在神眼里是堪为至宝的。你们千万不要轻视轻忽这一点。因为法利赛人做选择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钱嘛。我要今生的利益，所以我选择我把那个打死，仆人打死，那个原主的儿子杀死。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大家，你们要做对呢，要把这个选择的这个标准颠倒一下，对不对？因为法利赛人，你想他为什么要做？他明白了，他全都明白了，知道是原主的儿子，但他为什么还是要做一个那个选择呢？就是因为他看重葡萄园的利益多过永恒，多过对原主的冒犯。所以耶稣说这是很愚蠢的，他说我来告诉你，你把它颠倒过来。颠倒过来是什么呢？我先不看重这原的利益，我看重什么？我看重跟原主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的人都是有福的，这就是耶稣讲的，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呢，43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如果你一定持守你在今生注定不能守住的东西，结果就是神会把你手中的永恒的东西拿走，赐给谁呢？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然后44节就是审判了，很严肃，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啊，因为这是事实。神真的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是律。这个律呢，就是这块石头最终必要把这悖逆的人砸碎。他讲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44节哈，前半段是在讲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后半段是在讲这个石头砸在谁身上，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的，但结局都是审判。我们都记得在以西结不那个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但以理有一次那个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个梦啊，做了个梦，有一个金头银胸铜斧铁脚和半泥半铁的脚趾头啊，然后但以理讲了这是四个国啊，一个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以及后来罗马的后期啊，最终这个意象，这个巴比伦王做这个梦，最后是什么？有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注意那个原文哈，我们今天不往下读， 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把这个金像砸得粉碎，碎得像什么？像糠皮一样。然后呢，这个石头慢慢变大，充满了天地。这就是在讲今天了。从耶稣什么时候来的？公元零年，就是罗马帝国了。这块石头从那个时候开始砸碎了世界，这块石头慢慢变大，直到今天充满全地。所以神的审判一定会来的，审判的结果就是不属神的就会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在神眼里完全没有价值。所以神告诉我们这些信息，其实都是盼望我们不要走那条路，因为选择权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做选择的。但是我们要警醒的是呢，拦住我们做选择的这些东西，一个是假冒伪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想好了我就是要地上的财富，地上的名誉，然后什么，我宁可抓着这个，我杀了耶稣，我杀了神，我也要抓着这个，就是我知道耶稣是谁，我知道有神，我也不放我手上我紧抓的地上的利益。这个是21章最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们做错了选择了，就他们选择的基础放错了，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他们明白道理他们还选择不要。我们今天还有时间讲最后一个比喻，就是22章1到14节。刚才停在谁呢？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去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
那些人自己就走了，一个找自己的田里去，一个找奶奶去，另一个拿给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
王就大怒，发兵扑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
于是对仆人说，席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将遇见的都招来宴。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王对席饭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咱们停在这儿。这一段的前面呢，祭司长和这个法利赛人呢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21章45节啊，就是呢他们听了这个比喻哈、他们知道是说他，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不是糊涂的。就如果我真的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的话，我觉得为什么要生气呢？也许他在说我邻居，对吧，在说我老板，我老板就这样的人，我是挺好的。说明法利赛人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啊，他的确是假冒伪善的，他也真的明白啊，这两件他都具备了，然后到一个程度呢，他做了选择。你既然敢用比喻来暗暗指责我，我要杀了你。所以41章46节这个决定呢，是一个法利赛人已经做了的很肯定的最终的决定，就是要捉拿他。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很狡诈，为什么？因为他怕众人。所以这个和在施洗约翰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又想把施洗约翰抹掉，又不敢，因为怕冒犯 众人。因为那个时候啊，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冒犯众人。那个时候罗马人们非常清楚犹太人的信仰，所以罗马人对犹太人就一个要求，不能乱。所以每到犹太人过大节的时候，他们一年有三次过大节，我们都知道啊，三次过大节的时候罗马人都极其紧张，基本上要从那个凯撒利亚，就是一个海边的这个住房城，那就罗马兵丁平时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们要从那里呢调兵临时过来维护秩序，目的就是不能乱。所以一旦乱了呢，罗马其他地方的驻军呢就会到这里来搅乱。一征剿了以后，最受损的是谁啊？法利赛人。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收租子这种事就会受影响。因为呢，再去什么到这家那家去以这个神的名义骗钱的事呢，也会受影响。还有就是，罗马兵丁来要供应的。直接的油水就从他们这流走了，所以圣经在其他的，我忘了哪一个福音书啊，提到就是法利赛人是怕生乱的，特别怕生乱。所以对于众人，他并不是说众人喜欢耶稣，众人是对的，所以我怕冒犯众人，他怕众人起来就出乱了，一出乱对他们是个很大的麻烦，很大的麻烦。所以法利赛人在这呢，他做好了选择以后呢，他要挑机会。所以实际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要把这两节放在这里来讲？耶稣第三个比喻啊，假设是我一个现在我这种悖逆生命的罪人，我可能懒得讲了，没有意义，对于一帮榆木脑子了已经。想得清清楚楚，就是在挑刺儿了。这个时候啊，假设你把二十二章的一节和十四节拿走，你直接从二十一章，我们都知道后面的章节都是后人加上去的，直接就从二十一章四十六节直接跳到二十二章十五节啊，一点没有跳跃感。他马上就什么，就陷害他嘛，对不对？就是我为了避免众人起哄，那我一定要让什么，让众人同意我去拿他嘛，对不对？就像大家都说定死他定死他，哎，这个氛围就好了，对吧？那现在都说大家都好散了，这个氛围这怎么搞啊？这个我怎么办他，我得找他一点毛病。所以你看他后面那些问题全是找毛病的，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啊？这是非常非常恶的问题，今天我们讲不到，我们下次来讲，你就知道法利赛人他们那点子聪明全用在这个上面，非常非常恶啊！他知道怎么来利用人心，所以法利赛人就是今天的政客，告诉大家，就是今天的政客，他知道怎么 manipulate， 用英文讲 manipulate 就是操纵，操纵什么呢？我们今天可能可以操纵价格，可以操纵最厉害的操纵人心。操纵人的 heart 啊，这就是宗教了。宗教和真理的区别就是，真理是 love， 宗教是 manipulate。 真理是爱，是感动，是劝慰，宗教是 manipulate， 是控制。所以法利赛人啊，就是我这插进去讲，因为我们解释这个宏观的框架啊，所以在二十一章四十六节到这里呢，其实已经没必要讲了。那我要强调这点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还要再讲，这就印证了一句经文的真实：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真的。假设我有十个孩子啊，当中有八个非要跑出去去吸大麻，我怎么讲他都要去， 你猜我怎么样？他最后上车前我肯定还是在讲你不要去嘛，是不是？然后我在车后面跑，我也说你不要去嘛，直到他听不见了。这就是神了。所以神是讲到22章的14节以后，法利赛人是立刻把那问题给堵上来的，就是只要你还不把这问题堵上来，我总盼望你悔改的。然后神最后一个比喻指着法利赛人讲的什么呢？我刚才读了就是王啊，他给了一个筵席啊，这是很感人的一个比喻。大家想啊，前面是什么？前面是父亲叫儿子，那儿子嘛该做的嘛，对不对？爸，老爸让你去干活，你有什么不乐意的？第二个是谁啊？家主叫仆人，说那么你是租的吗？你总是要去做工嘛，对不对？第三呢，是主人请你。神是在三个比喻里是一个比一个位置要低的，谦卑的，是不是？他这里没有说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他是一个王，但他真的是在请你，大家看见了吧？是请你去复习，他没有说你必须得来，是吧？那在第一个比喻里面，那儿子是有义务是给父亲去做的。我们回到第一个比喻，对不对？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大儿子说，你今天去葡萄园做工，这是一个命令啊。为什么这个也是对的？大家想一想，从亚当开始我们就是神造的嘛，对吧？路加福音4章讲家谱，道上去讲到最后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记得吗？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全是亚当的后裔，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吗？那父亲叫你去做工，你不该做吗？这是做人的本分。所以我们敬拜神是一个本分来着，这没有什么好去展呀，好说哎呀我爱神，你看我多好，这什么？就像你说哎呀我爱我爸多好，我孝敬我妈有多好，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但即便如此，神没有以自己为神，自己为父为强夺的，他没觉得这个好，我是这样，所以你该做的不做，所以我就惩罚你。他一点一点谦卑，所以两条很明显的线哈，一个是什么？一个王父主人不断的谦卑，一个是什么？那悖逆的人越来越悖逆，越来越骄傲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王呢为他的儿子摆设筵席，那这就很简单了啊，王就是神，儿子就是基督了，羔羊的婚宴啊来了，请人，请了谁呢？就请了犹太人。犹太人就是神最初请的那批客人，就叫被招的人呢、最初请的啊。然后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三节说什么？他们却不肯来。所以啊，你会发现呢，这里一段呢，他讲到了这些仆人啊、这些被请的客人啊，他的态度是分两段的。第一段呢是主人王去叫他们来，他们不肯来。第二段呢，王又打发别人再去叫他们来，而且王把所有的状况全讲出来啊，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啊。我们细解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王发了个通知，说好你来吧，然后他们表态我不来。那我们人心想什么？假设啊，今天总统给你发个通知，说好来我们白宫吃个饭吧，好说你爱哪凉快哪待着去，我不去，你觉得白宫会怎么样？
不来算了。
对，不来算了。你应该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因为他是王，不是你是王，大家能理解啊？王再谦卑一次，看见了吧？而且谦卑的时候，他在发的请柬上啊，不是说别的，是说什么？我的筵席预备好了， 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复习吧。哎呀，我接到川普这请帖，我也高兴坏了。我觉得我去他都能给我洗脚啊。事实，耶稣走以前是给门徒洗脚的，我没有夸张，因为神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他真的不愿一人沉沦。他心想，你很可能第二次请柬就来了呢， right？ 所以我再请一次，这次呢我讲的再谦卑一些，我把所有的条件都告诉你。当他所有条件都给出来的时候，不来的人所有的动机也都显明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的每一次谦卑，神的每一次话语，神的每一次爱绝不突然返回，就是不来的人在这些话语里都会充分的显明他的动机，他就会越来越硬。所以当他之前他的动机他连自己可能也没有仔细去想过，对吧？他可能只是下意识觉得，哎呀，我就不去了不去了，很烦，现在有事儿。等第二次更隆重的请柬来了，上面插满了花，还一礼盒，他总得想一想，那我为什么不去呢？他得告诉自己的，他也得告诉那个来送请柬的人，理由是什么呢？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了，一个去做买卖了啊。这因为马太福音这段讲的比较简单啊，路加讲的很详细啊。路加十四章，我稍微看一下十四章的十五节。十四章的十五节开始，十五节到我们先看十七节。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请所有的人来说，请来吧，各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很有意思的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地上的 right， 全部是不能守住的。我们怎么来分辨属地的和属天的哈？有个很简单的方式，非常简单易行。你可以想一想，你今天就离开这地去见主面了，带不走的全是属地的，带不走的全是属地的。这块田带得走吗？五对牛带得走吗？他的妻子带得走吗？带不走的，带不走的全是属地的。能带走的是什么？是跟神的关系，是跟人的关系，是爱神爱人舍己的爱，是能带走。所以很可惜，他们在用一个不能守住的去换了一个，反过来啊，他们用一个永远不会丢失的去换来了他守不住的。就是个王的筵席他拒绝了，但他的确有了五对牛，有了一块地。这个是第一个哈，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就这个例子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他们这个理由呢其实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呢？你觉得我们在座有很多做生意的啊，我们也结过婚，你觉得去吃王一顿筵席，你这三样事都做不了了吗？我来问你，就做不了了吗？不会吧，不会吧。五对牛这一天不是就事不成了吗？我刚娶了妻，你不能晚一天吗？ 是不是？我们这半个地上的婚礼还天天挑日子呢，是不是？还左看日子右看日子，还看了一包子金。为什么这个王的婚礼，王的婚宴问到你的时候，你那不行，这个我这一分钟都不能耽误。这充分显明他们不但是不要了，这就是第三个比喻，显明他们的动机啊。他们轻看神的恩典，所以三个一个比一个更糟糕，一个比一个更糟糕。第一个假冒伪善，第二个是他明白他不要，第三个是什么？他不要是因为他轻看呐，他根本就蔑视啊，这样东西，这大家想一想，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在座都是会有社交关系的，你什么时候会做这样的选择呢？比方说，我有一朋友找我啊，比如找老王弟兄去喝茶喝酒啊，去吃饭，最后呢，他一客户说，哎呀，我正好这个时间我想找你谈生意，他肯定立刻就把朋友那个约给辞了，因为他立刻做了一个选择啊，什么更重要？他根本不把那个当回事。我们每一天都会在做这样的选择的，是不是？当你两件事情冲突的时候，你的心就显明了。所以神是要我们的心，他不要我们的东西，这就是第三个例子要告诉我们的。牛他不给你吗？真是最搞笑的就这事儿了，这个牛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婚姻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不是？田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然后我说不要，我就要那，我不要你，你是算什么？你耶和华算什么？你耶稣算什么？所以显明我的心轻看神，轻看神在他一切的话语里要给我的属灵的祝福。所以大家就看见，这就是谁呢？这就是以扫嘛。来，哎，以扫可惜就可惜在这儿了，他轻看神属灵的祝福，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其实他那碗红豆汤不吃啊，也死不了的。我就不信了，你们谁哪个人是因为这个做工作累了，打猎打累了，最后少吃一碗红豆汤饿死了？没有的。因为他是打猎，打猎是什么？就是好喜欢的。他最后醒过来发现他饿了，就像你在看电视，看着看着追剧，追的发现饿了，然后你说我这一分钟不吃一个饼我就饿死了，不会的，是不是一样呢？一样的，对不对？这些人跟以扫是一样的，他们的心一做比较，这个长子的名分算啥？哎呀，太搞笑了，谁还会长子的名分？说这碗红豆汤吃了再说，因为这碗红豆汤不吃他不死的，但长子名分没了就没了。这块田他不去看，他不会没有这块田的，但是王的筵席就再没了。所以神借着这三个比喻哈，就让我们显明给我们看法利赛人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最终里面就像以扫那样，他不要神一切属灵的祝福，而且会藐视那东西。
是不是也因为这些东西眼睛看得着，属灵的祝福看不着？
其实属灵的祝福在神的仆人那里他们都看见的。比如说波阿斯个大财主，亚伯拉罕以撒都是牛羊成群的，难道看不着吗？
不认识的人他认为他就是运气好，他自己的努力、啊、
对。所以一切的在自己的逻辑里的人哈，他都是这样的， 他没有办法谦卑在神的话语里，到一个程度就是做地狱之子比他还加倍啊。这个呢要讲开来要花的时间久了，我们就讲到23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因为其实你在讲一个他被一个逻辑洗脑以后的状态，他会比拿这个逻辑去洗他脑的人在地狱里更糟糕。就是创造那些理论的人比把这些理论当做自己人生信条的人还要好一点，对，还要好一点。对，所以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我们会详解那个23章的那些部分啊。那我们今天最后呢，我们回到那个马太的22章啊。这故事呢，我们今天可能不一定能讲完了，那我们再讲一小点。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第5节啊。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田里，一个做买卖，其余拿住仆人凌辱他们，就把他们杀了。那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啊。很充分的显明了这些人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一想这个状态啊，如果我是一个葡萄园的主人，我把园子租给仆人，那仆人怕主人把园子收回去，他要杀主人差来的仆人，或者这个园户怕主人把葡萄园收回去，杀了主人差来的人。你还可以打引号的理解一下，因为他想要霸住这个葡萄园。但是王请来的发来的这个送请柬的，你杀他干啥呢？我来问大家啊，这是今天我最后要讲的一个点啊。你不是这个逻辑有问题吗？啊，脑子不太清楚，你杀他干啥呢？我来问大家，想一想。
恨主人，
不是，就是藐视主人。其实啊，这就是黑暗不救光了。他知道他错的，他不想要知道他错的人还活着。每一个哈得着主的灵的人，在这地上为什么会被人恨恶呢？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想一想，假设我今天，我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但是比较形象。我今天呢，我跑到downtown的这个酒吧去，我一个人杵那儿，我就喝牛奶。然后你觉得大家会看我怎么样？
看
得
不顺眼，踢出去。
对，踢出去，对，怎么的都不得劲儿，对吧？烦。看着你就烦，但我没挨着谁呀，我就在那喝杯牛奶不可以吗？就是这个道理了，你就能理解了。他们也知道他们不对，这些被请的人，他们也知道他们不对，这是最最糟糕的事。他前面一个一个来哈，他知道这个园丁的时候，他知道不对。到这里呢，他们法利赛人啊，他更清楚了，他更清楚知道这个藐视，他是在藐视这个王的邀请。他不但知道他在藐视王，他知道我藐视王的邀请是非常非常恶的事情。他知道到一个程度，他不愿意让那看见这恶的人活着，能活的一定是跟他一起作恶的。我们人在最终到最后就是这样。今天假设我在梁山伯啊，如果我有一天说咱不抢东西了，我肯定被人灭口。为什么？嘿，我这话就定了108个人的好汉的罪啊，是不是？这我话怎么能这么讲呢？王所差来的就是照亮他们那黑暗的光，他一定不能让那人活着。哎，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他们就可以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沙子里，直到被那块石头打碎的那一天。很悲哀的是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解完，我们下次会继续啊。这个最后一个比喻是最后会到一个特别高的高潮，就是没有穿礼服，然后扔到外面哀哭切齿，神的话再次就讲完了。我说神的话呢，就是神劝勉的话，神在爱中在后面跟着车喊的话就讲完了。而法利赛人三次试探以后，神要再讲的话就是宣判，这时候神的身份就换了。前面都是什么？都老父亲回来回来回来，后面什么？坐在这的法官，二十三章以后就是一个法官要讲的话了。我告诉你们，以后一定是这样的，这个信息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连续讲了七个七祸。对，所以我们的应用就是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若没有得救的，我们就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得救的，我们就跟主说，主啊，求你给我光照，我真的不想做法利赛人。如果里面有这样的心，求你光照我，让我在你里面谦卑悔改。拦着我们到主那边去的就一样东西，就是法利赛人的心啊。我们解完这三个比喻你就知道了，你把这拿走了，你成圣的路哈、就会特别特别的深，然后你会越来越像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求您带领我们不但听到更能行道，因为行道的人是有福的，他必在他的身上见着那基督做工的荣耀，是吧？我们本是生于罪中的，我们本是悖逆的，我们本是像法利赛人那样我们喜悦罪，我们不要属灵的祝福，是吧？我盼望我们真的抬头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说主啊，我要那长子的祝福，求您赐给我，你就会丰丰满满的把那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而剩下的我们在地上所需的，你会一样加给我们，是吧？谢谢您把这些道理解开给我们听，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着，都能活出来。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